善称为善，因为爱，我们彼此挟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真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刘帆。在上面几次的节目时间里面，我跟你介绍了三种页经的方法，包括了顺序速度法、按卷改进法和按段页经法。弟兄姊妹会发现，以上的这几个方法可以说是从大到小呢，就是从大的范围到小的范围。首先，顺序速度法呢，就是要让我们对整本圣经的大致内容有一个熟悉。之后呢，按卷页经法和按段查经法呢，就是认识各边的圣经书卷，它的写作背景、主题、特色和纲要。然后呢，再是一段一段的经文去查考。那么接下来我们这次要讲呢，就是一个比段更小的单元，那就是按字来查经的方法，也就是查考一个单字或者说是一个词语在圣经中的含义。研究圣经的字眼实在是很重要呢。有不少的时候，我们对着一段经文看来看去，可能也看不懂，或者是有时候我们误会了一段经文的意思，往往就是因为我们对经文中的一些单字或者词语都不太了解。使用按字页经法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更多圣经的单字或者词语的一般含义，这样一来读起经来也就比较容易掌握经文的意思了。不过呢，在讨论按字页经法之前，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在鉴定一个字或者词的意思的时候，必须要注意几个方面。首先，最基本的就是要留心读神的话语，细心读每一个字，不要因为看错字而会错意，误解了圣经的意思。要辨别字义，晓得一个字的意思，先要看清楚那个字是哪样，这是最基本的了。其次呢，就是要尽量的使自己明白圣经中一些难字或者是生字。那么圣经的文字一般来说都是相当浅白呢，但是也免不了会有一些难字或者生字的出现，或者说是在圣经中有一些特有的名词是我们平常比较少看见的。那么当我们看见这些难字生字的时候，就要耐心的去查字典，务求明白这些字本身的意思是哪样，才能去研究这些字在圣经中的含义。如果这些字本身的意思我们都晓不得，何谈去查考这些字在经文里面的意思呢？举例来说，在诗篇的32:9，诗篇的32:9说，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配套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那么你读了这些经文，可晓得哪样是脚环，哪样是配套呢？如果晓不得，那么你对诗篇的32:9的意思就不会明白了。原来啊，脚环和配套就是套在马身上的口环和夹套，用来控制马匹的速度的快慢，能够拿起来控制左转和右转呢。那么明白了这个呢，对经文的领会 也能够更深一层了。有笔法说九月上经叉叉提到喜念，那么喜念在上经里面的意义且不说，你可晓得喜念呢这个喜字本身是哪意思呢？直接说呢这个喜是一个十字旁，然后右边是一个喜欢的喜，喜这个字就是喜庆吉祥的意思，这是查考普通的字典可以查到呢。但是九月上经加第五十年成为喜年，是有它自己本身的意义呢，因为在这一年国人都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各家完全的休息，另外呢以色列人买回来的奴仆也要让他们出去得自由，故此对不少人来说这就是欢喜快乐的一年，也成为喜年，就只是很巧大的了。那么以上的这一两个例子希望可以帮助弟兄姊妹看到了解圣经字词本身的意义是很重要的，也娃娃可以使我们对这些字词在圣经中的含义有更多的体会。
学习真道，传扬主爱，爱在人间修道篇，与你一起学习生命的功课，活出丰盛的人生。
要明白圣经字词的意思，可以注意呢第三个方面，就是经文的上文下理。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从经文的上下文、经文的本身看到有关字词的含义呢。比如说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以弗所书二章十节经文的上半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教我们行善。那么行善这个词是哪意思呢？也就是做好事，是召集穷人帮助别人，没还是别人的哪意思呢？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就晓得了。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十节的下半节就说，就是神所预备教我们行呢。这样一来这个行善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原来行善在这点的意思就是行善预备教我们行呢。简单说呢，就是行一切合乎神心意的事，这当然是包括帮助人召集穷人的事了，但是也包括了圣洁讨神喜悦的生活等等的关于个人灵命操练的方面的事情。所以你看经文本身有时是会为圣经的字词提供解释呢，让我们明白这些字词的准确意义。这一点呢，在研究圣经的字词意思时候是非常需要留心注意呢。在查实找出字词的意思的时候，要注意呢第四个方面，就是圣经中同一个字或者词在不同的经文里面可能有不同的含义。那么这一点在上次讲到用词或概念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曾经提过，也晓不得你可还记得呢？在那一次我曾经提出了几个圣经字词作为例子，指出同一个词在不同经文里面实在是有不同的意思。其中的一个词就是律法。那么律法在圣经中的意义十分广泛，可以指摩西五经，也可以指整本的旧约，也可以指是宗教礼仪的律例，也可以指人的是非之心等等。那么至于我们要凭哪样晓得律法在不同经文中的含义呢？那就要看有关经文的上文下理才能确定了。所以注意同一个词 可能有不同的意思。这一点与以上提到呢注意经文的上文下理那一点是有的密切的联系呢。在查考圣经字词的意思的时候，要注意呢最后一个方面，就是经文有关的文化背景。弟兄姊妹在读经的时候会发现，圣经有些字词的意思不是从上文下文可以推断出来的。但是你要是晓得有关的文化背景对某些字词的意义，也就比较容易恍然大悟了。比方说，圣经提到童子、少年人或者年轻人这些字眼，如果我们晓不得有关的背景，就会以为圣经是指儿童或一般十几岁的少年人。但其实啊，圣经中的少年人或者年轻人通常是指青年人或者壮年人，而童子呢不是指儿童，而是指我们今日称为少年人的人。原来在古代犹太人的观念中，人生只是分为童年、少年或老年三个阶段呢，不像现代呢就会分成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等等呢比较仔细一些。那么以上我已经将辨识经文字眼的含义要注意的几个方面都提过了。第一点就是要留意读每一个字，不要因为看错字而误会圣经的意义。第二点就是尽量使自己明白圣经中的一些难字或者是生字，了解了这些字词本身的意思以后，才能说是了解经文的意思。第三点要注意呢，就是字眼的上文下理。第四点需要记得呢，也就是圣经的同一个字眼在不同的经文当中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最后第五个方面就是要留意与字词有关的文化背景。在辨别圣经字词的含义的时候呢，要注意的几个方面我们刚刚也看过了。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讨论阿字眼睛法了。那么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所谓阿字眼睛法就是查考一个单字或者是一个词语在圣经中的含义。故此阿字眼睛法对第一个步骤就是决定你要查考的是哪一个字或者哪一个词。一般来说，个人在读经的时候会有一些难字或者一些词你觉得是很有意义呢，也很感兴趣想去查考，又或者说是你对某一些字词有疑问想多认得些关于这个字词在圣经中的用法，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将字抄下来留待日后去查考。不过选择要研究的字或者词也是要有智慧呢，要小心不要挑那些没得难研究价值的字词。比方说圣经中的如果或这一类的字眼，如果你要去查考的话是没得难意思呢，到头来不是很浪费宝贵的时间，就是钻牛角尖了，不会增加你对圣经的领受。不过呢话分两头说， 有些字词虽然看起来很浅白，没得哪样研究的价值，但是实际去查考的话，还是会发现这些字词是意味深长的。特别是当圣经用这些字来做比喻，来说明一些属灵的真理的时候，这些浅显易懂的字词就有意思了。举例来说，磐石这个名词，查考普通的字典呢，你就会发现磐石就是指大而厚重的石头，也没得哪特别呢。那么如果你可找出磐石这个词在圣经中的用法，那么你好像也不会觉得有哪样特别之处。就比方说在士师记呢7:25，士师记7:25，圣经记载了一个米甸人的首领死在磐石上。那么这点的磐石在这节经文里面好像是有哪特别的意思呢？看起来就是没得了。但是当你读到圣经比喻神是磐石的时候，磐石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就显得重要的多了。希伯来人对磐石有些哪特殊的看法，以至于会将神比喻为磐石呢？这个问题就很值得去查考了。所以你看，一些似乎很浅白的字眼，有时候也是有它的研究价值呢。不过对于初学暗字研经法的弟兄姊妹来讲，哪一个字词有研究价值，哪一个字词不值得去研究呢？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能够判断呢。那么一个秘诀就是要留意那些常出现在经文中的字眼，特别是一些神学的字眼。通常这些字词的研究都是很有意思的。举例来说，就像圣洁、敬畏、爱、律法、悔改、信心、恩典、平安、福音、救赎，还有诚意等等的这些字眼，如果有机会的话，都是很值得去查考呢。那么在决定了要查考哪一个经文字眼的以后呢，之后要做的事情就是查考这个字词在哪些经文里面出现过，这些字词在各段经文中有些哪样含义呢？首先是找出这个字词在圣经中的每一个出处。这个步骤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因为有些字词在整本圣经中只出现了那么几次，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但是有些字词呢，却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十次，甚至是几百次，能够告你慢慢的去找去了。因此遇上那些在圣经中出现过几十次以上的字，最好是有一本经文传编的工具书，或者说是如果有电脑或者电子工具的话，就更很方便了。只要搜索一些关键的字词，电脑就会帮你把这些含有同一个词语的圣经放在一起，串联在一起了，让你一目了然，省得自己四处去翻圣经找字词出来的时间。那么能够拥有一本这种编纂的工具书，或者是有电子的工具，对于暗字研经是特别有帮助的。不过如果没得经文传编的话，也有一本传注圣经也很好。当然如果手边既没得工具书，也没得电子的资源的话，那么看来就要凭个人的记忆可找出字词出现的地方了。基于国内的信徒有工具书呢也不多，有电子资源呢可能也不多，那么我最鼓励呢还是要靠个人的记忆可找出字词的过去各处处来。也就是说，弟兄姊妹要越熟读圣经越好，当你熟悉圣经的时候呢， 就会记得哪些知识可能在哪些地方出现过。这样一来，也就不需要靠的工具书来做了。晓得了一个知识在圣经哪些地方出现过以后呢，就要来看看这些知识在各段经文中有些哪样含义了。那么这个步骤可以说是暗字研经法里面最重要呢。弟兄姊妹要谨慎的去做，无要求准确的了解这个知识在经文里面原本的意思，而不是胡乱的为知识下定义。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提过辨别字义要注意的几个方面，也就是特别针对这个步骤而解说呢，包括了要小心看，查考生字，留意经文本身所提供的解释，还有了解经文的文化背景，以至于可以记得同一个词可能有不同的含义，这都是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字词的准确含义呢。另外还要补充一点是，在研究新约字词的时候呢，不妨参考一下旧约对同一个字词的解释和用法。因为新约呢27卷书的作者，其中有26位都是犹太人，他们对旧约圣经十分的熟悉，他们所传讲的信仰呢也是建基于旧约的圣经呢。研究圣经的人都同意，新约作者所用的字眼很多都有一定的旧约背景，跟旧约的圣经是很有关系的。因此要明白新约的字词正确的含义，有时候是要追溯到旧约的一些经文上去呢。参考比较的话，会使我们对新约的字词有更多的亮光。反过来，研究旧约的字眼也一样可以参考新约相同的字眼，作为一个比较和参考。好了，暗字研经法的最后一个步骤，也就是将研究的字眼放在不同的经文中去归纳整理出一个系统的大纲，然后呢再加以适当的应用。比方说，我要研究的词是顺服，于是呢我就可找出圣经中所有提到顺服的信息或经文，查出有几十处经文。那么怎个办呢？我就要选择了，有时间的话当然是最好全部经文都拿来看，如果时间不太高，那么就只好挑那些比较重要的经文来查考分册了。那么分册之后呢，就可以有系统的按有关这个顺服的整理都列出来。比方说我的大纲可以是这样列呢，第一就是关于顺服的对象，第二呢就是关于顺服的重要性，第三就是顺服或不顺服的后果。当然以上的大纲不是绝对性的，你大可以为顺服这个词列出一个不同的大纲来。重要的是你要将知识各方面的含义都能够涵盖消化，加以有系统的归纳整理，帮助自己对所研究的知识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又可以成为一篇简单的大纲，一举两得。整理出了一个大纲以后，就可以思想如何应用所得到的整理了。那么弟兄姊妹，研究圣经的时候，无论是用哪一种方法，都不应该只是满足于知识方面的得着，总要常常的问自己，我所学到的真理和知识对我的属灵生命各有哪帮助呢？用暗字查经法可透彻的明白一个字或者词的含义以后，我们也要向这个问题提问。比方说刚才我提过顺服这个词，读完了所有关于顺服的经文，我们就要反省一下自己，看看自己各有做到圣经所要求的顺服，各有顺服圣经要求我们顺服的对象等等。 做到这一点，也就是达到了研究圣经的最终目的了。最后，我想告诉弟兄姊妹呢，就是按子眼睛法的一个限制，那就是按子眼睛要做的彻底和准确，最好就是回到圣经原文里面去，用中文圣经译本去做，肯定是有它的限制呢。因为呢，有时候呢，圣经里面有一些希腊文或者希伯来的词汇，在中文圣经里面会被翻译成几个不同的词汇。比如说，希腊文的团契这个词，在中文的圣经里面就翻译成团契、相交、眷属、交通等等不同的词语。那么假设我们翻开中文圣经想查考团契这个词，那么就只会找到有团契这个两个字呢经文出处，其他的经文包括了有相交、交通、眷属等等的词汇的经文可能就查不住了。但是在原文圣经里面，这些词汇本身都是同一个词，都是指团契的意思。这样一来，我们就错过了很多本来相关的经文，对于团契这个词的研究也就不那么彻底了。另一个方面的困难就是，有时候呢，几个希腊文或者希伯来文的词语在中文圣经里面只有一个翻译。比如说仆人这个词，在中文圣经里面可以经常看到，但是你可晓得仆人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原本是有七八个不同的词语呢？但是呢，在中文圣经将这七个词语都翻译为了仆人这一个字，但事实上这七个不同的字在原文里面是不太相同的意思，因此严格来说是不应该当作是同一个词来研究呢。但是我们如果查考仆人这个词，大概也不会想到这一点，因为我们都不懂原文，结果呢就做出了词汇研究有些偏差了。但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问题也不是太严重呢。首先，不是每一个圣经词汇都有以上提到的问题，不少的圣经词汇原文本来也只是一个词，翻译出来的中文词汇也只有一个词。其次，就是我们发觉到按子眼睛法既然有以上的限制，就可以做出适当的补救。比方说研究团契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就大可以一起研究以团契意思相近的一些词语，那么相交、交通等等的字眼也就自然的归入了我们查考的行列，不会有所遗漏了。那么这个也是按子眼睛进一步的做法，也就是不但要查考同一个字词在不同经文中的含义，也要查考圣经中的同义词。那么说到这里，节目时间又到了，下次呢我会跟你讲按子眼睛法的一些实际的意义，希望你能够按时收听。下次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